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亲自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你自己亲自要来教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话语乃是从你那里而来，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的人通达。求主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主里面所学习的一切都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保守赐福我们，在你面前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我们的学习能够有果效。感谢主，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二课，请大家谁负责帮我关灯的？
如果旧约有哪个部分是最让现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感到困扰的，那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些章节。他描述当年以色列征服应许之地。让我们感到惊诧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所认识的慈爱怜悯的上帝，如何能容忍以色列人试图毁灭迦南地的居民？可是与现今的看法相反，约书亚记其实是尊荣上帝，他不仅是容忍，而是指挥、率领和授权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蒙召去拥抱这样的观点。这是我们研读约书亚记系列的第二课，我们定的题目是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讨论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约书亚记一到十二章。在前一课里，我们以这样的字句总结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约书亚记书写的目的是向面临类似挑战的后来时代讲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就我们所谈过的，约书亚记原本是为士师时期、君王时期，或是晚至巴比伦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而写的。这本书的构想是要引导这些继续面对挑战的旧约以色列人，追求他们得胜的征服，确保他们各支派的产业和重申他们对圣约的忠诚。在一到十二章这第一个主要部分，是向承受战争挑战的原本读者们讲述，要他们注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大规模的得胜的征服。我们把这几章分成三大部分：一章，以色列的预备去得胜；二到八章，以色列最初攻占两座城市；九到十二章，以色列击败两支联军。在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这一课里，我们会对这三部分分别加以探讨，最后会谈到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以色列预备去得胜这个部分。就以色列预备去得胜，时间只允许我们简单探讨两方面。首先，本书这个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其次，它的一些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概要的看它的结构和内容。约书亚记的开场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这个区域通常被称为约旦河以东，意思是越过约旦河的意思。根据民数记三十二章，这些地区非常富饶，以至于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半支派曾经要求摩西，并且得到允许 在那里定居。但是本书的开头，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准备好率领以色列人往西去攻克迦南地。这个地区有时被称为约旦河以西，意思是约旦河旁边。以色列预备去得胜可分为三个步骤，为本书每个即将来到的战役引入连串特定的指令。一章一到九节，我们读到上帝晓谕约书亚。在二节，上帝告诉约书亚，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在六七和九节，他三次告诉约书亚当刚强壮胆。其次，本书的作者提到照着上帝的指示，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一章十到十五节，约书亚吩咐他们要准备好。十一节，他命令长官们要告诉以色列人预备食物。十四节，他特别吩咐约旦河东支派的人，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过去。最后在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作者记载以色列人听从约书亚。十六节，众支派同心承诺，使言效忠，他们对约书亚说，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记住了以色列预备去得胜的三重结构和内容，我们现在来探讨这部分的原本含义。作者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本书？我们不难看出，约书亚记以积极的笔调描述以色列人准备好要去征服迦南地，上帝的吩咐直接而确定，约书亚呼吁众支派要遵从，就他们蒙召要前往征战，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感到犹豫不从的。显然的，当约书亚记的原本读者面对他们眼前不同的仇敌时，他们也要效法约书亚和当年以色列人所行的，忠诚地回应上帝的吩咐。仔细研读这一章，我们发现作者积极的叙述里包含书里一再出现的五个主题。首先，一章在叙述预备去得胜时，作者强调以色列准备过程的背后有上帝的权柄。在一节，开宗明义就是这样的语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这个词语明确显出约书亚的指令来自上帝授权。按着同样道理，上帝也亲自授权约书亚为摩西的继承人。在五节他说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以色列人的顺服也凸显了这个主题。十七节，他们对约书亚如此回应，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约书亚记原本读者要把以色列预备去得胜的过程存记于心，因为上帝和他授权继承摩西的约书亚一起指挥这些战役。其次，约书亚记预备去得胜也凸显上帝的圣约的重要性。本书开首第六节，上帝就告诉约书亚，你必使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句经文在两方面暗示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首先，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去接收迦南，也是去承受，这是来自希伯来文的动词
nahal。
在生命记至少有三十次提到迦南地是以色列很久的产业，约书亚记更是有超过四十次提到这一点。其次，这些经文讲到上帝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是指创世纪十五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或那时的亚伯兰立约，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后代。上帝与以色列先祖的立约，按照神圣的约定，不只是确立了迦南地在约书亚时代 是属于以色列人，也是属于本书的原本读者。因此，正如上帝过去吩咐约书亚一样，他们也要刚强壮胆地去持守产业。第三，作者清楚表明，对以色列的每个时代，要作战得胜并持守应许之地，遵从摩西律法的准则是必要的。这一章的七节，上帝吩咐约书亚，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使你都可以顺利。如同约书亚的征服故事一再显示的，本书的原本读者在面对战斗冲突时，也要把握一个关键层面，遵从摩西的律法导致胜利，违逆导致失败。第四，约书亚的预备取得胜显示，上帝超然的大能使迦南的征服成为可能。本书开头，上帝的小谕就凸显了这个观点。五节，上帝告诉约书亚，我必与你同在。九节重复这个主题，上帝再次告诉约书亚，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就如历代志下20章17节显示的，在战争中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其意思是上帝以超自然的大能与他们一起征战，也为他们而征战。同样的，在约书亚记1章17节，以色列愿意顺从，众支派热切地回应约书亚，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事实上，以色列的得胜绝非仅是人的作为，没有哪一个以色列时代能凭己力去参与征战，唯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征战并为他们征战，以色列才有希望得胜。
In Joshua 1:5, God promises through Joshua that he would.
约书亚记1:5，上帝通过约书亚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去征服地图时，他会与他们同在。当然，不管上帝以何种方式彰显，他的同在都是非常重要。有上帝与你同在总是好的，但这里显示的还不止如此，因为这是圣战和神圣战士的言语。身为研究旧约的学者，我知道出埃及记3章和6章所教导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实际上乃是万军之主耶和华的缩写。因此，上帝在旧约的这个名字耶和华，意味着他的特征就是为其百姓征战的上帝。也因此，我认为以马内利是由那个意念而衍生。上帝不只是来帮助或是鼓舞他们，更是率领天军与他们同战。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只需要顺从上帝的领导，他会为他们而战。约书亚记一再不断出现这个明晰的主题，基本上那是一个应许，上帝不只与他们同在，也为他们而征战。
第五，约书亚记1章引介以色列全体共同参与的重要性。我们前面说过，14节，约书亚明确吩咐约旦河东的支派，告诉他们，你们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过去。以色列整体参与征服的这个主题又显于18节，以色列的顺从，他们回应约书亚，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就必治死他。如同我们看到的，作者借着整本书向原本读者提出一个理念，他们若希望从面临的战斗中取得全面胜利，以色列整体必须要团结一心。
刚刚提到这几个五个重点，实际上是整卷约书亚记都一直反复出现的五个主题，不单单只是这一段。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的，稍微讨论一下是这个第四点，讲到上帝超人的大能。这边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若不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他们征服迦南是绝无可能的。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呢，虽然人很多，但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从战争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对不对？却能够征服迦南地。迦南地有许多的军队，尤其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南方的联军、北方的联军，不单然人数比他们多，而且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要征服迦南是绝无可能。但是呢，可以看到神用非常神奇的方式，因为神亲自为他们征战，这是全书一直不断出现的主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堂课真的是没有时间来对很多的经文做仔细的解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练习。打开讲义的第三页，我们刚刚打开讲义的第三页这个问题讨论，也请大家打开圣经，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这五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这个在第一章的这个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操练，我们一起来一段一段的来读，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段落里面什么地方出现了哪些，这五个主题里面哪些，请大家我们读完了之后呢，请大家举手发言，我们一起来，实际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练习是做什么样的练习，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从这样的材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亮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不单单是他告诉我们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权柄在哪里，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上帝的圣约，这边彰显上帝的圣约等等，好，那要发言的时候请你举手，我们先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先停到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五个主题里面哪些，请大家举手发言。好，你为什么这么说？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你看到这？你说一二三四哈，好，什么地方看到上帝的权柄？
就是他说上帝晓谕嘛，上帝晓谕约书亚。
好，上帝晓谕约书亚啊，好，这边看到上帝的权柄，是。这什么时候应许的呢？是啊，是在他们先祖立约的时候就应许了，是不是？好，所以这是第二。好，第三个是什么？摩西律法的准则。这个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
但第四个是上帝大能，就是我与你们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怎样与你们同在。
对，上帝的同在就是表示他要彰显他的大能。好，有没有人看到第五点？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觉得第五点有看到的？李阿姨，对， 但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是以色列全体。所以这边大概看不到这个以色列全体，因为是对约书亚一个人讲的，是不是？好，虽然你可以说稍微 stretch 一下，你可以说这个约书亚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当然也可以这么看哈。但是这边最起码对我来讲，第五点这不太清楚哈。第三点有没有人说第三点可以看到的？好，谁说有？第三点是摩西律法的准则。有没有人说有？我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好，好，好，也不错。好，好，不是百分之百清楚哈。所以很清楚的是第一点、第二点跟第四点哈。好，我们再往下读哈，第六到第九节，来，一起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这边我们看到哪些？礼节，一二三四。好，你根据什么说的？一二三四。是，彰显上帝的权柄，是的。启示，是的。好，好，非常清楚哈。对，好，再来。是的，你们第九节有没有？啊，好，应许同在哈，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有没有人看到第五点？第五点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也可以看到第五点。我为什么这么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我？以色列全体，是，是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是不是？好。对，
这还没有看，这只是还是说神的小意，神的吩咐。
好 ，good point。所以我说这个是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哈，好，隐隐约约，好不好？好，后面会有这个非常清楚的，是讲到第五点。好，来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第十到第十一节。来，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这边你看到什么？看到第五点吗？第二点看到了。第二点看到在哪里？好， 赐你们为业之地。好，最清楚的，最清楚是哪一点？有没有还没有发言的？我鼓励大家还没有发过言的。第四点，立新说第四点，第四点从中看到的。OK， 好，也可以，好。第五点最明显，对，应该吩咐什么？吩咐他们全部都要什么？全部都要参与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不是？好，第一点是不是很明？第一点是不是也很明显？进去得，进去得哈，不是他们要，不是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对不对？是要去得哈，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很清楚哈。好，我现在是，我们现在做这个练习哈，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很多经文，没办法仔细去看哈，只能够根据这个讲义，然后呢，帮助大家能够。我们能够自己来读这个约书亚记哈，所以呢，我现在是在教你们，我现在不给你们鱼，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鱼都给你们，是教什么？教你们钓鱼哈，教你们钓鱼，用这个材料，我们一起来看哈，所以我不会每一课都有这样子的练习，因为这样太很花时间哈，但是因为今天是第二课哈，所以我们先做花点时间，好，我们再往下看，12到15节来。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好，这一段最明显的是什么？大家一起回答。这一段最明显的是哪一个？啊？二跟五，我说最明显的哪一个？大家有没有共识？五是最明显的，对不对？好、哦，因为这个两个半支派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地，对不对？摩西已经给他们了约旦河东哈、哦，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跟他们一起征战，不是为了他们的地业，他们地业已经得了，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但是呢，神的命令哈是要他们一起过去，所以这就是整体的观念哈，所以在这段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哈。好，刚刚有人说第一点是不是？第一点是不是也蛮清楚的？上帝的权柄，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是不是很清楚？第一点。也是怎么清楚？为什么第一点很清楚？刚是谁？立新提的是吧？刚谁说第一点很清楚的？必将这地赐给你们，必将这地赐给你们，是不是？上帝的权柄啊？那有人说，刚有人说举了哪一点？啊？第二点。好，第二点，从这边看到第二点。是，好，好，时间关系，再往下看哈，16到18节，来最后三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第五从什么样看来了？他们回答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对不对？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啊，我们也必定听从你，是不是？等都是我们哈，都是全体哈。好，所以第五点很清楚，还有没有？第四点，这四点从我们这样看到了。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啊，几乎这个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耶和华把这个地赐给你，耶和华把这个地交给你，这几句话哈。你去看约书亚记啊，从头到尾啊是反复不断的出现的啊，可以说哈，你只要看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哈，他们就一定得胜的，这是必胜的把握哈。好，还有没有？刚刚我们提到是第五跟第四，对不对？上帝的权柄，都是听从，要听从，对不对哈？那这边提到摩西哈，当然也就隐含的是嘛，摩西律法的准则了哈。好，不是 implied 哈，不是那么清楚哈。好，我们今天就短短的练习哈，你回去仔细看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一章，对不对？看其他的，我刚刚提了这五个主题呢，是整个约书亚记出现的五个主题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哈，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多亮光。不知道这个结构的时候哈，你可能不一定在每个地方看到。把这个提出来之后，就会看到，你看这约书亚其实你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哈。你看的时候，你会有新的领受，啊，会让你对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大能啊，看我们今天我们如何来应用哈。等一下，我们一下后面会有这个应用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哈。好，我们现在20分钟，好，我们往下看哈。
就约书亚时代得胜的征服，作者引介了以色列的预备去得胜。之后，他接着叙述以色列最初攻占两座城市，耶利哥城和爱城。本书在此描述约书亚征服迦南的第一阶段。约书亚率领以色列12支派渡过约旦河，在吉甲安营。从吉甲，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到耶利哥城，打败耶利哥之后，他们前往爱城。攻克爱城之后，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应许之地的核心地带，就是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在那里他们庆祝起初的这些胜利，并更新重申他们与上帝的圣约。我们要以两个步骤来研讨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记载。首先，我们勾勒出它的结构和内容，接着要总结它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结构和内容。整体而言，耶利哥战役和爱城战役这两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却是一个对比的教训。这教训对作者是如此重要，其叙述就占了全书四分之一。我们看到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攻克这两个城市，然而得胜的过程却非常不同。耶利哥战役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上帝奇妙美好的祝福，而爱城则是在以色列人为自己严重违逆上帝而悔改之后才取得胜利。约书亚记2到8章，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记载可分成三个部分。2章1节到6章27节的耶利哥城，7章1节到8章29节的爱城，以及8章30到35节的重申圣约。让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在耶利哥得胜的记载。耶利哥的故事包含4个主要情节。首先是2章1到24节， 讲到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这段叙述，约书亚派遣探子去侦察耶利哥城，探子们遇到拉合，他转向以色列的上帝保护探子，也得到生命平安的郑重承诺。然后探子们回报约书亚，确信上帝会让以色列得胜。对照这个开始，第四个也是最后的情节是耶利哥故事的结束，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叙述转回到约书亚的探子和拉合。在这一段里，约书亚吩咐探子们要遵守保护拉合一家的诺言，他和他的全家都被领进以色列。约书亚记二到六章，作者的描述以拉合和探子为始末，中间则是耶利哥战役的细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和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要赞扬拉合的信心，他的信表现于他的顺服，所以蒙上帝拯救免于审判。但是当我们将这个情节置于更大的场景里，就会发现作者也有意向他原本读者强调其他一些重要事宜。在始末的事件之间是两个奇妙惊人的情节，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神奇地渡过约旦河，记载于三章一节到五章十二节，这几章始于以色列在河东岸隆重的预备，凸显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和上帝的悦纳。然后祭司们扛着约柜踏入河里，约旦河就断开了，到河中央十二个人在祭司们站立的旁边堆叠十二块石头，而众人全都过了河。渡河之后，他们把石头移到西岸，河水复流，十二块大石头在吉甲堆叠成纪念碑。对照这个情节的开始，作者记载约书亚借着行歌里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四天之后他们守逾越节，首次吃迦南地的出产，不再吃玛拿了。我们由此进入第三个情节，五章十。
讲义第四页，讲义第四页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四章一到九节。好，找到人起来读来。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那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好，耶和华上帝吩咐约书亚带领百姓过了约旦之后，在这边立石为记哈。 立了一个，也不一定是石碑哈，不一定是石碑，当然有可能也有人把它解释成是石碑，但无论如何是什么，是石碑也好，还是不是用不是样子不是石碑也好，这个是用什么？是用那个十二块石头啊，约旦河当中的十二块石头啊，来啊，这件事情呢，它的目的何在？而且是对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有什么重要性？不要忘记神的带领。我们先问，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当时的这个约书亚记刚刚成书的时候，不管是在士师记的时候成书，还是在君王时期，还是在被掳的时期，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哈，这件事情它的意义何在？对以色列永远的纪念，对感恩，然后呢，神的全能。都有，对不对？都有，啊，好，那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立这个石碑啊？还是说这个十二个石头，把它放在那里，大石头放在那里？对，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这是什么？这是成就，是因为神所立的约，神所立的约会不会改变？这个立约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哈，可以提醒他们很多很多的方面，对不对？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上帝的大能，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过红海，哈，另外是过约旦河，都是什么？都是用神迹的方式，哈，用神迹的方式，这彰显完完全全彰显神的大能，哈。所以呢，我相信当时的父母亲呢，教导他们的子女的话，啊，如果他们子女看到这个石碑，或者是听说了这件事，听说有这个东西在那里，啊，他们会问，啊，我们人的这个我们的纪念品啊，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些纪念品的话，啊，我们孩子，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那个纪念品是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有的东西，啊，那我们放在那里，那孩子长大了，到了他有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在家里，他会很容易问你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哈？那就是你的机会，你的机会教育的机会了哈。啊，比如这是什么时候哈，我买给你妈妈的啦，等等哈。为什么啦？对，这都是很好的机会。总而言之，有个东西在那边，我们人是有感官的，对不对？你看到那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你的好奇心也好，哈，哈，会引起你的兴趣，哈，那就是为什么神要把历史为记，哈，就是要什么？因为这边因为讲得很清楚，哈，讲得很清楚，这很清楚就是神的意思。他说，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啦，啊，你们就可以告诉他，哈，你们告诉他，好，那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还有个另外一个意义，除了对以色列人来讲。还有什么另外的意义？啊，我们刚刚只读第一到第九节，对不对？我们往下看看二十四节，来，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来，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对以色列人来讲，要让什么？要让地上的万民，让万民都认识到神的大能，哈，神的大能。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看到这个碑，哈，看到这一堆石头，哈，可以什么？可以坚固他们。因为不管这个书呢是在士师时期写的也好，还是甚至晚在 贝鲁时期还好哈、啊，都是什么？他们整个国家的状况都已经，百姓的状况都已经改变了，所以呢，很需要什么？很需要代步被兼顾哈、啊。而且如果是在贝鲁时期的话，他们非常凄惨，对不对？所以呢，需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呢，神要什么？要兼顾他们。那对我们刚刚读的这二十节来讲，就是对这个万民来讲的话是什么？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是要宣扬，是不是？宣扬神的大能，宣扬神的作为，哈、啊，好、啊。所以呢，然后呢，也可以看到这个这是十二块石头，对不对？所以我们刚看到那五个主题的话，这十二个石头哈、啊，你问的时候就会说，哎，那那个两个半支派不是住在河东嘛，对不对？为什么是十二块呢？为什么不是这个九块半呢、啊？他们不住在这里，对哈、啊，这个是后面另外一个主题，我们没有时间，可能没有时间讲的哈、啊。你有注意到为什么强调这个？为什么强调这些？这个两个半支派是住在河东的哈、啊，好，然后甚至他们也立了一个坛，对不对？这我们以后会谈到哈、啊，他们立一个坛，然后还引起这个什么？引起这个几乎这个两边要打起来了哈。啊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亵渎神，怎么在那边在河东又盖了一个坛，他以为是要献祭的哈、啊，等等等等哈、啊，啊，那这边当日后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十二块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什么，是全民的参与。虽然他们住在河东，但是呢是全民的参与哈、啊，全民的参与。那好，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讲，除了我们刚刚您所提的那一点之外，这是宣扬哈，是对万民宣扬神的大能之外，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还有什么其他意义？读到这样子的旧约的经文，能不能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同，我们的神是同位神，是不是？所以可以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对我们所信仰这位上帝有什么？有确据，是不是？啊，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哈、啊，所以是跟当时读者是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也碰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当我们看到当时那样子的过约旦河，啊，这么困难的征战都可以得胜的时候，我们会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是不是能够带我们带来盼望？是不是？信心，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有两个很清楚的这个神要我们纪念的是什么事情？是我们的圣餐，还有我们的洗礼，是不是？哈，圣餐我们一个月领一次啊。为什么经文上说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虽然不是一个杯，但是借着圣餐，借着这个饼和杯，我们就继续不断，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也纪念他为我们复活哈。所以我们领完圣餐之后，我们唱他复活啊。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可能没办法再往下看。有没有？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观念？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到另外一种纪念哈，另外一种纪念是什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哈，很多人被上帝 改名字哈，改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代表你，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哈，亚伯拉罕的孩子的话哈，啊，当你知道说他原来，哎，我爸爸原来不叫亚伯拉罕，我爸爸原来叫亚伯兰哈，那为什么现在叫亚伯拉罕呢？那你就会问问题了，是吧？啊，后代的人也会知道这个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而且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改变，这都是什么？都是要纪念，要纪念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不把对，把他的名字改成雅各？啊啊，改成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是把这些都有意义的，对不对？都有很深厚的意义哈，哈、啊。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呢，这个一个地方啊，因为发生的事情之后呢，神会把那个地方的名字都改了哈，或者原来那个地方是没有名字，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哈，或者是呢，那个地方的名字呢，原来是那个含义呢，跟这个事情呢，跟圣经的事，跟这些事件产生关联哈。在这边很近的关联是这个第五章，你看第五章第九节哈。第五章第九节，我们读下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读一下小字，说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哈。直到今日，哈，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个吉甲这地方原来没有名字哈。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变成就有这个吉甲这个名字哈，有人说原来这个地方就叫做吉甲哈，但是呢啊，那个神这边说了这句话哈，无论如何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哈，这个事件跟这个地方的名字哈把它关联起来，那我们下次你当时的百姓哈，你到吉甲去哈，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这吉甲就是这个吉甲，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地方，对不对？等到这件事情神说了这句话之后，下次你到那个地方去，或者你跟你的后代讲过了之后，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看到这个吉甲这个名字，知道这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提醒，就因为看到这个地方，到了地方就纪念这件事情，就知道哦，原来神在这边行了大能，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神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苦口婆心的，我这么说同不同意？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是很健忘的啊，我们人是很愚拙的啊，所以你看上帝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啊，改名字啊，立碑啊，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忘了我跟你立的约，你不要忘了我当初怎么样带领你，我当初怎么样帮助你，你要坚定在我里面啊。好，所以这些我们读历史书哈，不是来读一大堆历史，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很有趣而已哈。好，盼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大家哈，能够不单单是读约书亚，读其他的历史书哈，包括新约的历史书啊，使徒行传啊，跟福音书哈，都能够什么，都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哈，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我们有不同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大家对这个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签到表传到底了吗 ？OK， 好，好，那我们做个祷告的结束哈。好，我请郭军弟兄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哈，也为我们谢恩。
让我们感谢你在多年之前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常年在学的是鼓励我们钢琴上重新跟随你。我们也为着我们所学的课，求求你加添我们的心智，加添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已经对我们是何等的造业。也谢谢神你带领这段过程，为着我们所引用的，你既然引用的饮食，我们现在感恩的心，而且你自己接近，使我们的体力也得到增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门。